Hello， 大家好，我是谢明杰，欢迎收听老神弗浪讲。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朋友。这位小姐呢，她在纽约的时尚圈担任时尚名模，可是呢，她也在身心灵圈非常的活跃。她在 IG 上面的昵称账号叫做小花，那她姓蔡，叫蔡宜桦，桦树的桦。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这位国际时尚名模来到现场来进行访谈。小花，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花，蔡宜桦。
好的，小花，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在纽约发展很成功的一个国际名模，那我想这是一个很窄的门，很多人可能从小都有模特儿梦、明星梦，但你是怎么样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进入这个圈子，甚至于还进入到国际的线上？
我好像从小是没有模特儿梦，应该说我们小时候都有一刻老师会问说你长大要做什么。
对，我们都被问过这个问题。
对，然后那时候大家都说老师啊、医生啊、
科学家、总统啊
等等的。然后我也想说哎呦，那我也当个老师医生好了、就是跟大家回答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教育里面，我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但是又没有很喜欢我那时候学的任何的东西。
你那时候学的是什么？
你知道我说那种一般普遍的教育嘛？
哦，九年国民教育那个时候，
对对，国民教育那些你要学的，然后你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学，
对，
然后又学没有这么好。
就好像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还不知道到底我数学我学开根号我要干嘛，
等等的，对，所以我并不知道那时候要做什么。然后你问我说为什么会成为一位模特，我觉得它是个契机，它这个契机发生大概在我大学的时候，我有很多好朋友，他是设计系的，实践的。
然后实践设计系，
实践大学的，
就是怪咖最多的那个学校。
应该说很多很多才华的，
很另类的人，
对对对，
都在那里。
很特别，很有才华的人都在那边。那我的朋友就帮我报名了，就是他们有模特，就是公用的模特，就是他们需要很多模特去帮我们穿衣服、拍照等等的。所以真正接触模特，是从实践开始，
从实践大学开始。
对，然后你说怎么一步一步，其实就是一个。我每次都回答，就是因为当初觉得，哇，从踏入模特在实践大学那个过程，因为你还小嘛，那时候觉得说大家认识你，然后你拍照漂漂亮亮的，你就耍帅就可以，你可以赚钱，
耍帅，
对啊，就是你就可以赚钱，然后你就可以就生存，就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工作，加上。会觉得如果决定要做这个工作，我就要把它做到最好。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想法很单纯，就是哦，我就要耍帅，然后就接这份工作，然后把它到国外去。那时候就是一个直觉，然后觉得人生好像有无限的可能。即使那时候有很多的声音，因为我的条件并不是特别的什么太优秀，但是条件也是主观定义的。但我觉得。现在回头去看到现在，其实个性取决了很多的事情。就无论你在做任何的产业，不只是模特的产业，而是我怎么去看待我自己的关系，还有跟这世界的互动，我觉得那是最大的一个可以延续我继续还在这个产业，或是还可以在另外一个产业有不同的发展。
你好像带到了我接下来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怎么样在一个这么镁光灯聚焦光鲜亮丽甚至奢华的一个圈子里面，你为什么会忽然对身心灵产生兴趣，进而研究，甚至于在生活里面去落实它？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发生，什么样的生命故事是导致这样子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人其实他是迷眩迷醉在这些五光十色啊、声色犬马啊、奢华的生活里面，他们比较不容易，除非他们生命当中发生一些什么特别的事件，否则他们是比较不容易 inside 到他们自己内心里面。究竟在你身上里面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会让你产生这样的变化？
其实我在大概去年九月的时候搬回台湾，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可能就不太做 模特，
嗯哼，
然后我要真的投入在身心灵的这个领域。当我投入之后，我发现身心灵不只是只有在所谓的身心灵领域而已，
嗯哼，
它就是无所不在。
是，
所以你要说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可能从我出生那一刻就已经是身心灵。
OK，
你知道，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哦，修行是不是深山？它可以是一种，但是我们每一天选择的食物，我们要说的话，我们的思想，我们跟每一个人接触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还有我们选择的工作，它就是一种修行。它不是说我一定要穿个什么样的衣服，做什么样的特定的事情，我才叫做修炼。它就是很生活化。我现在包括我现在讲话，还有听众正在听我声音，那我声音带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或是我在说的内容又让你升起什么样的回忆，那这些都是修行的一部分。所以我曾经也觉得，哦，是不是一定要变成怎么样才叫身心灵？那真正变成一个引导者的角色，我才发现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投射。然后我觉得我的灵魂很可爱，然后我也很爱我的灵魂， appreciate 我的灵魂。它是以听起来好像很物质的世界跟工作，就模特，然后去修行。因为模特本身就是我自己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去修行，所以那个是什么意思？就像我现在在台湾是推广正念，
是，
然后正念是 mindfulness， 就是培养觉察力。那其实在我一开始当模特的时候就已经在做这个练习。你说它是什么？它就是每一天我要接触这么多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然后我不认识他们，他有不同的文化，那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就要合作一个作品，那我要怎么去跟他们去成为一个 teamwork？ 因为他不是我想象中小时候觉得说，哦，你就耍帅就好了，他是一个流动，他是有带有情感的，你要去感觉你的妆、你的容、你的头发、你今天的情绪、今天要说的故事是什么，你穿上去的衣服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你今天是什么样的角色，你要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你要带有你自己的个性，但又不能过于个性，它很像艺术，它不是我要拍写真集，就是我是模特没有错，我穿在身上是为了让这个商品加分跟这个故事圆满，然后呈现这个妆这个法，然后让每一个人的作品在我身上是可以发光的，
嗯，
然后我也为我自己发光。
所以你刚刚讲了这么多的内容，所以其实你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并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事件让你变成一个进入身心灵的人物。其实你从很小的时候，你就一个经常是处在一个自我觉察、自我关照，并且可能会对自己发出很多内在的疑问，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嗯，我现在是比较觉得是反过来，刚才有讲到说，好像身心其实无所不在。你说特别事件，那要回溯到我小的时候，一个大的一个事件点，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是一个非常之愤怒，然后很气扑扑的小孩。
从你现在完全看不出来，
非常之，我可能觉得这个愤怒已经，如果他有一个愤怒表，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愤怒已经被我消耗，小时候就已经叛逆完了这样。然后那时候叛逆就回到我们跟他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学这些东西，
嗯，
然后我在这边到底在干嘛？所以我小时候国小我就翻墙。大家上课，我就翘课，然后翻墙去干妈店，然后去买一些什么巧克力，然后再翻回来，就是在看大家到底在干嘛。
听起来你很像女版的谢明杰，
对啊，就是很叛逆，然后就觉得一直问问题，然后老师又不能回答我的问题，
对，
而且我的问题也不是课本上的问题，然后我就会变成很像所谓的就是不乖的小孩嘛。那我的
他们会把你贴一个标签叫问题小孩，动不动就把你爸妈叫来学校。
会，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爸叫到学校之后，他从训导处出来，然后我就在背后跟着他，然后我想说，哇，我爸是不是要就是生气气这样？结果我爸就这样走在前面，然后下楼梯。我就永远记得那个画面，就是他下楼梯那个画面。我就说，哎，爸，我们等下去哪里？他说，总去吃炸鸡。他说，哦，这样啊。就是他就没有提任何的事情，
然后完全就
没有提任何的事情。他没有提，他那种不提不是说他生气，他就好像就像有时候现在也很多人会问我爸妈，就是你怎么教你女儿的，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其实他们也没办法教我，因为我功课也不是很好这样。然后他们可能比较注重就是希望我还是不要就坏掉，但他们又不知道怎么去就放生，有点放生。
所以他们是采取全然的包容跟接纳， 然后提供一个类似像避风港、有爱的地方。
我会说我爸妈是截然非常非常不同的个性这样，但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人。然后我爸爸会说，我记得他说天塌下还有你爸就是挡着这样。
哇，天
哪，
这句话可以给小孩子很大很大安全感。
而且我记得就是我好像讲特别那种会飙泪，但是我没关系的，呼，就是
对不起，我应该要想到我们录音室里面应该要准备 T 恤的，
没关系，因为
现在小花已经在眼眶泛红了。
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他那时候那句话可以触动到我的潜意识，就是情感部分。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因为他那时候是说你就去做，然后你爸会在这边这样。因为我们不是身为人母，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支持跟力量可以说出那句话。
你知道我听到你讲你爸爸说出那句话的时候，我整个人被轰炸到了，因为我有多渴望听到我的父亲或是我的母亲可以中气十足的跟我说，儿子，天塌下来爸妈替你挡着，去闯吧。我有多么渴望有这样的父母亲，但命运的交织就是没有，所以一路都是野蛮生长。
对，
所以我听到你的爸妈，听到你爸爸讲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受冲击的，很羡慕。
谢谢，就我也很谢谢每一个人都会分享他自己生命故事的时候，即使我们没有或是有，都是我们这是每一个人自己要讲啦，因为我觉得没有人是完完全全一个剧本是一切顺的。我也有很不顺的时候，或是有很多高低起伏。不过回到我自己可以为我自己发声，就是我相信我不能代表全人类，但我很相信我的生命故事是一切都在最好的安排当中。那这句话我没有要说服任何人，因为这句话必须要当事人讲，他觉得 OK， 他现在这个 timing 他可以讲出这句话，那不行也没有关系，
这句话只能够自己对自己说。
对啊，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正在走的时间轴。那刚才有讲到小时候我爸爸讲这句话这样，然后我妈妈她很非常的善良，然后她也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不过她在她的视角里面会希望我走比较安全的路线，所以她希望我在走就是跟大家比较一样，然后去学习啊，有的没的这样，
上班啊，或是公务员啊，这样比较稳定的路线。
他没有到公务员，那他希望我的教育就跟大家好好学习，然后比较保守派这样。但不过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自己就是真的是自己乱闯啊。你说经纪人也是我，大部分人会觉得说你今天要找当模特，你就找大公司。但其实我那时候是因为一直看到一个模特，然后我觉得我想知道这个模特的经纪人是谁，然后我就去找，就牵线，然后我觉得那是直觉，然后就找到这位经纪人，然后这位经纪人就跟我现在合作了12年，然后他也是当初教我，他可能自己都不觉得，他其实就已经在教我正念，就是培养觉察力，他在训练，他本身不是模特，他在训练我说，你知道你进了摄影棚，你碰到每一个人，碰到每个东西，你要去感觉去看你要怎么表现，或是今天你看到这个作品不是你在呈现这个作品，你会怎么去表现，去想象这件事情等等的。所以模特真的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修行，然后我一路上有非常多的贵人，包括我回到我的个性也是蛮白目的，就是很多人会说什么去国外会不会被什么种族歧视啊等等的，我不 care， 就是我就觉得如果真的要歧视，我连你今天袜子穿一个大红色我都可以歧视你，我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你的肤色？
对。
然后这个东西是可大可小，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的宇宙。这件事情是我们现在好像讲中文，但是每一个人听进去我现在正在说的，你们每一个宇宙都有自己吸收的系统，
各自的解读。
对，所以你要怎么去防或是预防，你要怎么看别人，别人怎么看你，没有人 care 这件事情，或有人 care 又怎么样。主要回到的是，当你看到镜子的自己的时候，你想不想跟他当最好的朋友？就这样，就这样就，
非常单纯，对不对？
就是很单纯。我觉得我小时候到现在，很多初心是没有变的。可能是我长大，人还是哦，看起来是一个大人啊，或什么的。但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长得很像大人的小孩，然后这个小孩现在慢慢的成熟。
应该说，那个赤子之心还在。
他在，然后因为他我对这个世界还是抱有很多的好奇心，还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很喜欢提问，然后我也很喜欢交流，我喜欢聆听，因为我觉得聆听也是一个非常快速，就是因为回到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宇宙运行他生命的故事，那我不是他的宇宙，但是借由他在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在听他宇宙的故事，就像一个有声书，就像一本书在听这样，所以我很喜欢分享，我很喜欢聆听，然后我很珍惜每一个可以遇到的灵魂。
不过你刚刚说了一点，我要表示不同意。你刚刚说你自己是一个很白目的小孩，可是我刚刚听你这样一路说下来，我觉得你不但不白目，而且是聪慧，非常早的就产生了那个聪慧。因为其实虽然你的家庭给你很大的包容接纳跟爱和防护伞，但你是自由成长，不能说是野蛮成长，就是自由成长。在自由成长的过程里面，你会遇到很多正面的力量，当然也会遇到很多负面的力量，可能把你带歪啊，或是交一些都交到一些不对的朋友。你自己内心里面必须要有一个准绳，良知也好，或者是任何你很清楚知道你的方向目标要往哪边走，我不要往哪边偏。有时候在我们的价值观形成的过程里面，我们还不知道要怎么做取舍，经常在那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会陷入天人交战。但你必须要自己很聪明很觉察，你才能知道让自己保持在一条属于你来说是正确的道路上。所以我说你并不白目，那再加上你刚刚提到的贵人然后运气，其实贵人跟运气要出现也必须要你内在的那个觉知，内在的那个指引是保持在 right way 正确的道路上，然后他们才会相应的出现。如果你自己都偏掉，举例像我当年野蛮成长交到一些坏朋友，那个时候我的人生就过得很糟。对，那是因为后面有一些生命的起点发生，我才一步一步被调回来，而且这个调回来的过程里面很漫长，也经历了很多的痛苦。所以我必须要说的是，我很佩服也很羡慕你的早熟跟聪慧，一点都不如你自己所说的是白目。我们都有白目的时候，对，我们都有白目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在学习。不过你在纽约发展这么久，你接触这么多的外国时尚圈的人，你有跟他们试着谈论过正念或是任何身心灵相关的话题吗？
正念其实在欧美已经非常之盛行，因为在企业他们的教育，然后甚至他们就已经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常听到的词，跟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系统跟做法这样。
所以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知识了，
非常它不是算知识，但是其实蛮普遍的。但是最有趣的是，正念其实创办人卡巴金博士他本身也是在60年代在他学校听到一个冥想的讲座，他很好奇，所以他是先修禅修之后东方的禅修，然后自己研发出了正念这套系统。所以他自己也说他其实也是从东方学到了禅修之后，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是从西方开始又再慢慢回到东方这样。你说我会不会跟大家讲到身心灵，其实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不同的特质，那我本身的特质以前不觉得怎么样，只觉得大家可能就比较喜欢我，然后喜欢跟我聊天，喜欢跟我分享他的事情。但是现在当一个引导者的角色之后，我会发现那个特质叫做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特质是人接触我之后，他们很容易会讲他们自己内心很深处的东西。即使我可能刚才见到你才5分钟，那完全没有见过你的一个陌生人，他都很容易跟我讲他的过去的事情，然后或是他内心的一些纠结。我以前也是只是觉得哦，就是可能大家信任我，但是当我真的接触到超级超级不同国籍跟人的时候，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讲这些跟别人讲。
对，没错。
然后我也非常感谢这个信任，这份信任。然后我也在去感觉，当别人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好可不可以好好的接住他？那这个接住回到就是不是说我要为他做什么，而是有时候是全然的聆听，就是一个很好的陪伴。
全然的聆听跟陪伴，
而且是完全不批判性的，因为批判这个东西有时候不是从语言你可以感觉到，你可以从这个人当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内在在想什么，其实那个能量是可以感受到的。
有时候我们在跟人说话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聆听对方真正要说什么，我们是在等着下一个时刻，我要轮到我说的时候，我要说什么。都是我我我。当我们用自己来作为出发点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真正去聆听，很难真正去承接，那更不要说后面的陪伴。所以你对你自己身上的这个特质，就是特别容易让别人把心灵打开，去信任你，并且对你倾诉。你真的觉得只有聆听和陪伴这两项的特质在你身上吗？还是其实还有更多细微的东西？
我的身上哦，我觉得很随缘呢，就是你可以在我身上得到什么或没得到什么都可以，因为那不是
你无求就对了。
我为什么好求的？这不关我的事啊，因为关我的事也不关我的事，因为那是有缘就相聚嘛，没有缘，然后频率可能不对也没有关系，因为就每个人都在活在他自己的最好宇宙的时间点，所以我不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在我身上获得什么或没有。
那么你对待你的这样的一份超然跟豁达，是表现在每一个人身上吗？包括你的情人、家人、朋友、同才、同事，都是如此吗？
我觉得每一个人在面对不同情境的时候，你会看到、觉知到你有不同的层面。但我也可以觉知到，就即使我一个人相处好了，或者是一直接触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小花的样貌出来，但是他们的核心都一样，它就是小花。那小花有不同层面，尤其是我们常常要诠释不同的角色。那我会觉得，这是谁？不会啊，我觉得，他有这部分。
这也是我啊。
这也是我啊，等等等的，都是我啊。但是回到那个核心的价值跟初心，它是不会变的这样。然后我其实对大家都算是蛮一致的，就是平等心。那为什么我不会说百分之百？因为我还是有 ego， 我有我的小我。那小我还是有时候会听到一些批判，但是这每次当我有一生起有批判的时候，我觉得宇宙就会带给我一些直接体验，就是放下这个批判，或是理解哦为什么不批判，甚至不要说放下，因为放下好像要做些什么，是当我理解一件事情之后，它会一直引导我在一个平等心的状态。对，
你觉得要维持这个平等心它容易吗？
我觉得维持不容易，但是当你不用维持它是容易的。维持是一种你好像只能这样，不能别不能怎么样。
对，
是我是带着觉知看到，我即使在批判的时候我都觉知 OK， 我承认这个如是的状态，
我承认跟我觉知到我现在正在批判，而我接受我现在有批判的心思。
对，
就是对于自己产生这些负面的东西，我也全然的包容跟接纳，然后慢慢的看他离开。
我会说负面它可以是中性的，所以我会说
这个词这个说法我倒是第一次听说，负面是中性的。
因为正面负面好坏黑白其实还是很主观的，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你就很开心，我可能觉得不高兴，但明明同一件事情为什么两种人会有不同的感觉。所以你就回到为什么只有负跟正，只有黑跟白，好跟不好？我能不能就是我觉得很好的时候很好，我觉得不是这么愉悦的时候，我能不能觉得就是它是中性的存在？我觉得只要我们对每一件事情的认知有所改变，其实我们的感受就会有所改变。
对，没有错。
所以其实无论到底发生什么事，还是我们对它的反应是什么，
还是要回到我们的意识跟我们的觉知。
对，
是我们的意识跟觉知去决定外在世界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样子，是正面还是负面，或是任何的解释。所以其实外面一切都不是真的，你的解释、你看见的、你认知的，它会形成你最后的价值观、信念或是印象。
对，因为宇宙唯一不变的定律就是变嘛。
对，
所以我们到底要控制什么？
Cannot control。
对，而且我们连自己也无法控制。但如果你 放掉所谓你要控制什么，而是顺流，那还有你怎么去定义它，那你对这个世界观会非常不一样。你可能说顺流不就是一帆风顺？我对于顺流它是就像一个河流在上面，你在飘的时候你看到大石头你不会把它搬走，你是因为你太相信，全然相信，你就跟着这个流下去，即使有大石头一切都会 OK 的那种顺流。
但对很多人来讲，他看到大石头他立刻联想到是Oh my God， 大石头出现了，我如果闪不过去我就要撞上去了，我撞上去的话我的家怎么办，我的财产怎么办，我的一切怎么办，我的人生怎么办，毁了。他看到的就是大石头带给他的负面的影响。 但其实你也冲不走大石头，水流冲过去，它会让你从大石头旁边滑过去，那你看到的是大石头本身会把你撞得稀烂，还是你看到的是你可以其实从大石头旁边很 smooth 的顺利的滑过去，究竟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决定了我们后面的信念跟价值观要怎么样去执行。
嗯
，OK， 回来谈跟模特儿相关的工作领域，我想有一部分的听众应该是对你的职业是有更多的好奇的。就是我上一次在访谈的时候，访谈另外一位来宾，他谈到一个名词叫做身体凝视，特别像是你从事的模特儿工作，它是一个要被聚焦在镁光灯下面，被人家两只眼睛盯的，很多摄影机拍着，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么有些女生她是不太乐意被人家这样子盯着看的，不管是在台湾或者在国外。那么你在台湾担任模特的时候被人家进行身体凝视，到你去到纽约被一群外国人对你进行身体凝视，在两个地方，首先第一个要问的就是你本身对身体凝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的感受是什么？第二个是你觉得台湾和纽约两个地方你担任模特儿都面对到身体凝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觉得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差异性，以及在文化上面对模特儿这个行业，特别你是一个东方人的角色去到白人的世界里面去扮演模特儿，你对于白人外国人他们对于你的身体凝视带给你的感受又是什么？
以在专业上面来讲的话，其实不会想那么多，因为他们就在做他们自己的工作。因为凝视要看你用什么角度，回到化妆师，他必须要凝视我的妆容，看他有没有画整齐，或是对应到他要画的。
是。
那发型师需要他的作品是不是也是呈现他的样子？那造型师他需要看衣服有没有皱，有没有什么细节？那摄影师需要看到整体，然后客户也需要看到这是他拍要，所以不要说身体凝视这个词好了，我们每一个细节都被凝视，非常多细节。
是，
你可以觉得，哎，他是不是在批判我，或是哎，他是不是在做什么？那对于我这么多年到现在，我都觉得他们就是做他们的功课，这样会不会做他们的工作啦、
嗯？
那如果有什么其他的声音是关于这个工作的事情之外的事情，我觉得那是。这是交给他们自己，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很可以就是看到他们在看我的时候觉得你是不是在批判我，或是我看着他们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就在看他们工作上要做的事情，所以还是回到刚才有讲到我要怎么去认知就是他们怎么想我。因为人与人之间互动中你会发现它触及到你很多你看不见的部分，
对，
就像即使是一个不要说身体凝视好，我就看你眼神你看我，你是不是在说坏话，在心里面说坏话，那到底是谁在说谁坏话？是不是我内在跟我自己在说我自己的不好，所以我才觉得别人在说我不好？
就如果你心里没有开关，其实外面是不会有事件的。
所以我回到这个身体凝视，或者是不管是不是做模特，还是成为引导者，我现在越来越可以感受到，其实我的自信是来自于我现在当下此时此刻，这就是我。无论我是高，我是胖，我是矮，我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我的全部。那你要不要喜欢那是你的决定，你不喜欢我 OK， 我喜欢就好了。那我在工作上我只要接到这个工作，我的 focus 就是在于我要如何把这个角色诠释好，所以其他什么凝视啊什么有的没的，那是他们自己宇宙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只要在能量上不要跟他相应，一点都不关我的事。
也就是说你完全进入一种高格局的超然状态去面对他们。
高格局嘛，等一下，因为我其实也没有想他是不高不高，我真的没有这样想，我只是真的很单纯。其实我每次回到刚刚讲到赤子之心也是，我每次的想法，我觉得自己很白目，就是这个白目就是每次把我带回到就像小孩子一样，你干嘛想那么多？然后你不要去相应就好了， 因为就有点像是角色扮演，你觉得你凝视我，然后觉得我身材怎样怎样怎样，那我也要感觉哦，难道我身材真的怎么怎么样，那就变成一场一出剧。
对，
所以如果有人要邀请我，在意识上邀请我演这出剧，也要看我要不要演啊。
是，
但是回到我自己有很多的功课要做，例如说在工作上我要去觉察我的情绪，我要扮演什么角色，如何让产品商品在我身上是发光的、嗯、光是我要专注在这边，我就已经来不及了。
你哪里还有心思去想？
对，
你对我身体的凝视。
对，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文化上也好，还是什么，我觉得都一样，
嗯、
因为都是人嘛，所以我没有这么去区别这件事情。Yeah,
我刚刚会特别用高格局的原因是，大多数的人无关性别、哦、男生女生都一样。大多数的人，如果是他从事模特的这个工作的话，很少有人可以用像你这样子的一个视角去看待自己的工作，因为他们眼睛一张开，他们就看到下面几十张或几百张眼睛，几十只摄影机对着我拍摄。OK， 他们在看我的哪个部分？是我衣服皱了吗？是我的拉链没拉好吗？还是我的什么地方不够翘，什么地方不够凸啊？还是我手背太粗之类的？一般的男性或女性面对身体凝视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你已经超越到那个状态，就是我管你们的。我已经有够多东西要去专注了，我根本没有时间跟心思去专注你们的凝视，你们要怎么解释那是你们宇宙里面的事情，与我无关，这是一个很够高的格局。
但你要想一下，就是因为当下你无法让你的突然屁股变超翘，你知道，因为你回到跟正念其实也像，你是如实的，你就是完全全全然然的条件就是这样，
嗯，
我无法改变任何的事实，我当下就只能说，哎，我到底要做什么？表演好就是这样。
你会为了这个工作而去进行节食，或是瘦身，或进行健身房的锻炼之类的吗？
我其实小时候二十出的时候会，就是比较节食啊，比较不健康的那一种。但是现在比较是我比较在乎我的健康，所以我不是特别的瘦的模特，可能就是标准一般人的身材吧。我不是肌瘦，然后包括因为我很幸运，我后来发现我拍的东西还有就是客户都蛮喜欢我的样子，而且我觉得他的喜欢是因为也喜欢的个性。在国外跟台湾最大的差别是，国外每一个人都很漂亮，即使路人都很漂亮、嗯、那在这个漂亮当中，他为什么要跟你工作？其实就是你能不能好好跟他们相处等等相谈，然后表达你自己的想法，这蛮重要的。
其实以一个异性男生的视角，小花你是属于非常长效型的美，
长效型的美是什么？
就是用白话讲就是很耐看。如果我是观众的话，我每次在杂志上面翻到你的照片，我不会觉得哎，怎么又是他，哎，这次换了一套衣服，哎呦看烦了，我不会。就是不管你换上什么样的妆容，我都会觉得哇好有特色，哇是你，就是你的五官它整个搭配起来不是属于俗艳型的，那再加上你的造型师、你的彩妆师，他们搭配在你身上的一些造型，会让你看起来更隽永。
我不谢谢我爸妈，真的，
我不知道
谢谢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你讲过这个事情。当然，走在街上，你的身高是高过一般的女性，这是你第一个给人家视觉的印象。但你的脸持续的端详、专注的看，它是不会让人产生厌烦的。但有些人的脸看久了会厌烦，哦，这是真的。哦，我相信很多的男生对某些女生的心中的评价应该都会跟我一样。那我要另外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跟这些外国人共事的过程里面，你会跟他们讨论身心灵的问题吗？
共事，我觉得它是自然的耶，就是自然而然，能不能讨论都可以啊，就看当下。因为我没有任何的目的啊，
嗯、哼哼，
因为我觉得蛮相信当下是灵在会指引，就是这个当下每个当下都会指引、
嗯、哼哼哼。
回到我们工作有时候是非常急非常赶，然后或是有一些条件上需要临时的做跟动，所以并不是每一次都有机会聊到天。
OK，
但是至少我觉得那是有时候交流不是一定要对谈，有时候你是灵在跟尊重，还有就是他们需要什么，我光要配合他们，然后一起把这个工作做完，其实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
你的工作上需要经常的试镜吗？
当然会啊，需要。
那你有试镜不过的经验，以及你要怎么样去面对 那个试镜不过之后的冲击，然后你会 do something 去让它完成吗？
小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你当然会希望到底原因是什么，尤其是很常在广告那种很大广告二选一、就这么多人里面变二选一，然后到最后还是没有上，然后一次又一次。现在其实我最主要最在乎还是我在那个当下我去试镜的时候，我有没有觉得很开心，我也没有真的就是全然的就是把我那时候的我就是表现出来。
你的意思是说你会不会上是决定在你当下去试镜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不是开心的？
不是，应该说他会不会上不是我要去抓住的点，是我在过程当中我没有去好好的去体验这个过程。因为会不会上它是很主观的，
它不是你能决定的，
它是非常之运气的。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很漂亮的女生从小到大这种条件超好，然后进了模特圈特别容易生病，因为你要发现在这个产业每一个人都很漂亮，
对，
尤其在纽约每一个人都很漂亮，
都是帅哥美女。
对，所以其实漂亮不是重点，而是你心里的素质是什么，它才可以把你就是走比较久。所以我才说身体模特超身心灵的，你光是你看你都觉得，而且客户都跟你说哦好，我们那天见哦，工作啊敲你哦什么，然后没有被敲，那你要怎么去消化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我每次试完镜我就忘记了，我不会记得这件事情，是真的不记得，因为我有下一件事情要做啊。所以常常就是我在纽约也是有人问说，哎、欸、你会不会想念台湾什么什么，我说也不会耶，但我回台湾然后说，哎、欸、你会不会想念纽约，我
说
也还好哎、欸，
很当下很临在、
啊、因为当下有很多事情你要去体会啊，那、uh-huh. 不然你的时间就这样过了、欸、然后每个阶段都好很好啊，
就是我们当下都已经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去执行去思考，我们哪里还有心思一直频频回头看去回头想念，或者是就像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很好，就是汽车的挡风镜为什么比后照镜大？因为你看前面要比看后面多，你一直看后面会撞车。
嗯嗯，
对，所以对，我觉得小花你刚刚说的那个东西很好，就是当下跟临在。
嗯，
我如果真的是当下是临在此时此刻，而且满怀喜悦的，我根本不 care 评审你有没有选我，我有没有上，我也根本不 care 下面有多少只眼睛，多少只摄影机对着我，这就是我。你喜欢不喜欢？whatever 随便，真正的做自己。对，如何能够在你的工作行业里面去表现出你工作的专业，同时又能够做自己，我觉得刚刚我们已经谈论到一个很核心的关键，就是当下跟临在。
嗯，
就当下跟临在。好，小花，你现在在台湾是在做推广正念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它比较像现在目前跟一些不同品牌合作，
嗯、
那看品牌，就像前几天我跟矿石合作引导，或是有一些像我明天要带企业员工内部的一些正念，就教分享他们的，我不会说教了，我都用分享、嗯、分享一些其实非常非常之生活化的一些技巧，大家可以练习。因为正念它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实践，它你必须要实际操作去感觉。
嗯、哼哼，
对，
好的。我们预祝小花在台湾推广正念的实践非常的顺利。那小花你自己在节目里面也很多次的会谈到正念的观念嘛，对不对？那在我们节目的尾声，小花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或是话想要对我们老神弗朗讲的听众朋友们来说的吗？
我刚才有一段闪过蛮想分享，就是因为你有讲到赤子之心这件事情，
赤子之心，
然后我们有一个可能是核心的价值，去把我们稳住在这个变动世界当中。
对，
那有些人可能在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觉得受伤，他觉得不要再当所谓的好人，
嗯，
然后要不要管别人啊，就什么就断绝这个外在这样。我会说，你可以去尝试看看，没有关系，你可以去当你所谓你觉得是坏人的角色，但是你会知道那不是你本质的时候，你终究回到你的本质上。
哇，很棒的一段话。如果你做的事情不是属于你的本质，那么有可能你会绕了一圈还回到你的本质上。那么你绕的那一圈可能过程会让你舒服，可能不舒服，但不管怎么样，你最后还是会回到那个属于你的位置上面。
对，就是我很相信人性是本善的，只是因为我们的善意有时候传递的方式会需要一些艺术，它是一种艺术。
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把灵魂的外衣给扒下来，让灵魂整个露出来的东西，那个叫艺术。所有的艺术创作品，包括生活的形态，其实都是艺术的呈现。艺术创作品如果创作者没有把自己的灵魂给扒干净，赤裸裸的呈现在他的创作品上面的话，那个创作品其实是没有生命的，它就是一个物件而已。可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艺术创作品会让人起鸡皮疙瘩，会让人震撼的，都是因为创作者把他的灵魂住进去了。所以生活是一门艺术，如果你真的有用灵魂去活的话。
嗯，而且你的灵魂本来就跟你在一起，只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它是一个特定形式的出现。
嗯，
但无论如何，我们的意识、潜意识、身心灵都跟我们在一起。那只要我们愿意从一点点的觉知开始，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然后记得要对自己温柔，
对自己温柔。
你会发现你的身心灵是你最好的团队跟好朋友。
身心灵是我们最好的团队跟好朋友。哇，小花，你今天讲了很多隽永的句子、金句、名言，我觉得我们这一集是毫不掺水的。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录了多久了，但我真的觉得这一集是一点水都没有掺的，因为小花一样，她没有看稿，所有的一切都来自她脑袋里面、她内心里面最真实的洞见跟答案，这是没办法先 say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蔡宜桦小花这位享誉纽约的台湾国际名模来到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生活和心灵。谢谢小花，
谢谢，祝大家美好的一天。
谢谢你，谢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见。